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20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今天举国为三天前巴塞罗那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举行宗教悼念仪式，在巴塞罗那大教堂为遇难者做星期天安魂弥撒。西班牙国王以及西班牙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行政当局会同当地以及来自各地数万人在大教堂内外共同出席纪念哀悼。美韩将于明天至本月31日进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将有50000名韩军和17500名美国军人参演，美军人数比较去年减少了7500人。就此，朝鲜星期天警告说，美国与韩国下周即将举行的年度军演是替局势火上加油。台湾有史以来主办最高水平体育比赛，却遭到不同诉求的抗议冲击。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险遭翻船，引起台湾全社会的反感。蔡英文今天与柯文哲会见，敦促警方拿出严厉的措施，严防抗议冲击运动会。比赛开始以后，民众将聚焦赛事与金牌。国民党第20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台北世贸中心举行，选举吴敦义就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显示两岸政策将追随马英九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共在权力交接的19大召开前夕，不断加强对网络的封锁，社交平台 WhatsApp 在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失灵现象，被怀疑与官方网控有关，但此社交平台不置可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西班牙今天举国为三天前巴塞罗那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举行宗教悼念仪式，在巴塞罗那大教堂为遇难者做星期天的弥撒。西班牙国王以及西班牙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行政当局会同当地以及来自各地数万人在大教堂内外共同出席纪念哀悼仪式。据本台报道，哀悼仪式由加泰罗尼亚红衣大主教主持，西班牙为巴塞罗那恐袭案遇难者制定的三天国丧日在今天午夜结束。此前巴塞罗那已经连续举行多个哀悼活动，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昨天在巴塞罗那市政府大厅出席哀悼仪式，并在市政府为哀悼受害者而放置的纪念册上撰写长文悼念。多达数万巴塞罗那居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纪念册留言悼念，声明毫不惧怕恐怖威胁，捍卫自由价值。今天的弥撒用多种语言向受害者致哀，并抗议恐怖分子滥杀无辜。纪念巴塞罗那恐怖遇难者的活动将持续一整天，在遭遇到恐怖分子开车碾压袭击的市中心、步行街等地，民众为遇难者摆放的鲜花与蜡烛堆积成海。今天晚上，巴塞罗那开场进行巴萨俱乐部与塞维利亚俱乐部甲级足球比赛，10万人将挤满欧洲最大的足球场看台。赛前，两队与观众全体将为遇难者默哀。观众在恐袭后更踊跃购买球票，以此向恐怖威胁说不，并赞成继续维护生活的自由，追求抗议恐怖袭击剥夺生命的权利。巴塞罗那的警方对恐怖袭击案的调查仍在继续，加泰罗尼亚警方确定长期酝酿准备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已经被消灭，警方认定该小组12人全数被起活确定，包括5名被击毙者、4名遭逮捕者和2至3名恐袭案前夜失手爆炸丧生的恐怖分子。不过警方仍然在紧急追击三天前第一个开车碾压路人造成13人死亡和100多人受伤的嫌犯。警方到处张贴了这名只有20来岁的嫌犯照片，
警方扩大了追击的范围，有消息指恐怖分子利用案发后民众恐慌的局面混入地铁逃遁，有可能逃出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法国警方加强了与西班牙警方合作，在与西班牙交界的边境地区布防警力，重兵盘查过往的车辆。台湾有史以来主办最高水平和影响力的世界体育比赛，却遭到不同诉求的抗议冲击。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昨天晚上的开幕式险遭翻船，引起了台湾全社会的反感。舆论对抗议者出格绑架比赛盛事的行为普遍严厉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会见，敦促警方拿出严厉的措施，严防抗议冲击运动会。比赛开始，民众被认为将会聚焦赛事与金牌。据中国时报的消息说，昨天晚上开幕式受阻也引起外国运动员的惊讶和不满，入场式被阻断事件今天仍在选手之间议论，国际选手们普遍不认同这样的抗议方式，比如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晚在脸书贴文批评直指，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破坏这场赛事，那就太小看台湾了。蔡英文还呼吁所有的台湾人说，把我们最好的那一面让世界看到，团结团结再团结。国民党第20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台中世贸中心举行，选举吴敦义就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显示两岸政策将继续追随马英九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国民党第20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台中世贸中心举行，会中通过新版的政策纲领，两岸政纲方面仍强调马英九时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以及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但删除了洪秀柱担任主席时期列入的探讨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改成了深入研讨两岸和平愿景。政纲总论中提到，未来国民党将持续依据2005年联湖五项愿景以及马英九8年主政期间的基本方针，陆力推动各项有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工作。还提到，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深知唯有在尊重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两岸合作才可互利双赢，也唯有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才能使两岸人民受惠。两岸政纲方面提到，透过两岸经贸文化与和平论坛及各项交流平台与会议，维持二轨对话，增进彼此了解，并深入研讨两岸和平愿景。前主席洪秀柱任内的两岸政纲比较积极，提到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深化九二共识，积极探讨以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可能性。而新版的两岸政纲则删掉了和平协议等字眼，改为深入研讨两岸和平愿景，象征政策的微妙转变。洪秀柱说，吴敦义还是停留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希望不要淡化一中，强化各表，这对未来有很大的危机。也希望吴敦义不只是反台独，要讲清楚国民党的方向和目标。吴敦义正式就任党主席，并提名前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出任副主席。曾永权并兼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获大会无异议通过。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的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科技公司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设厂计划，已经获得了该州议会的批准。郭台铭的投资计划曾因当地获利不多而引发分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台湾企业家郭台铭的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科技公司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设厂计划已经获得州议会批准。威州议会参议院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以59票对30票批准富士康的投资计划，其中反对票有28票来自民主党。富士康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威州兴建液晶荧屏加工厂，为当地提供3000个工作职位。这一计划曾受到州议会的质疑。威州议会的财务分析报告指出，作为交换条件，威州将给富士康以30亿元的所得税优惠，威州政府因此要25年后才有利可图，而且州政府要有收益，富士康一定要聘请过万名职工才行。州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批评， 占多数议席的共和党让这项计划通过的太仓促，计划从动议到通过全程不到三个星期。他们指出，富士康的计划书中应该增加条款保障工人工作环境和自然环境，却没有增加。共和党议员则表示，富士康的投资计划会刺激本州经济，没有理由不通过。特朗普竞选时承诺为美国的制造业创造职位，此项投资设厂案为他任期内能拿得出来的政绩，因此郭台铭获得空前的荣誉，得以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他的投资计划。
美国与韩国将于明天至本月31日开始进行一支自由卫士的联合军事演习，将有50,000名韩国军人和17,500名美国军人参演。美军的人数比较去年减少了7,500人。就此，朝鲜星期天警告说，美国与韩国下周即将举行的年度军演是替朝鲜半岛局势火上加油。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报道说，朝鲜星期天警告称，美国与韩国下周即将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是替局势火上加油。美韩将于本月21日到31日进行一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50,000名韩国军队和17,000名美国军人参加，美军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7,500人。朝鲜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刊登的社论说，这项联合军演对我们表达了最明确的敌意，且没人能够担保这项演习不会演变成实际战争。社论称，一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犹如在火上浇油，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恶化，朝鲜半岛恐陷入无法控制的核子战争阶段。社论还说，假如美国落入这样的幻想，认为朝鲜战争是发生在距离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与自己无关，那将是空前的错误。去年一支自由卫士军演时，美军共有25,000人参加，其中包括美国本土部队和2,500名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海外增援军队。今年的军演海外增援军较去年稍微增加，但驻韩美军兵力人数减少。演习是否会动用美军的战略武器，韩国军方未做具体的说明。韩国国防部强调，韩美一支自由卫士联合演习是每年举行的防御性指挥所演习，旨在确保韩国的安全。指挥所演习是在指挥所内模拟战争情况进行的。此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将军约翰·海顿8月20日访问韩国，讨论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哈里斯星期天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就应对朝核威胁进行了磋商。据悉，哈里斯还将与韩国军方高层评估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朝鲜军方的动向，并重申严厉应对朝鲜的挑衅。
西班牙举国为巴塞罗那多起恐怖袭击遇难者哀悼的同时，对反恐措施以及预防恐怖袭击新威胁的争议也随之而起。巴塞罗那市中心闹区反恐措施是否有缺失也引起不满和分歧。据法新社报道说，巴塞罗那市长阿达劳克因为没有接受警方早前建议在步行街兰布拉斯加设阻止车辆冲撞人行道路障而被愤怒批评，但巴塞罗那市长拒绝批评，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设置阻挡汽车的冲撞。英国、法国、美国舆论相继对香港当局改判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入狱一事作出批评，并要求香港尽早放宽言论和示威自由之际，香港最高的领导林郑月娥昨天拒绝就此事作出任何回应，为特区政府辩护的工作却交由他的两个手下负责。其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滕秋华说，香港法庭国际评级排行第3，因此应对法庭的裁判予以尊重。特区政府第二号人物财政司长张建宗则说，香港的法治是独立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8月19日晚间在台北市田径场举行开幕典礼，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体育盛会，但开幕式受到台湾反年金改革等团体的抗议和阻挠，他们在体育场入口处鸣放汽笛，投掷烟雾罐，和警方发生激烈的推挤冲突，致使运动员入场式受到延误。台湾总统府行政院、台北市政府皆对此严厉谴责。来自世界上13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式开幕。台湾四名优秀运动员通过接力的方式点燃了本届世大运的圣火。据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报道，抗议的群众来自各地，主要是针对总统蔡英文。他们不满蔡英文上任之后大砍军公教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且抹黑军公教人员，因此采取如影随形的抗议方式。蔡英文走到哪里，他们就抗议到哪里。蔡英文的车队都因此被阻挡、拍打，无法前进。在运动员入场时耽误大约半小时之后，各国运动员终于入场，并赢得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台湾总统府周日晚间表示严厉谴责这些抗议活动，并要求相关单位调查，严惩暴徒。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破坏这场赛事，那就太小看台湾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天表示，反年改团体蓄意阻挡世大运选手入场，行政院予以严厉的谴责，并且表达最深的不满，将依调查结果惩处。徐国勇表示，行政院长林权星期天上午召开会议，指示升级世大运的维安部署，管制区内若有任何澄清抗议活动威胁到选手或者观众的安全和比赛，警察务必强力排除，以现行犯移送法办。徐国勇转述，林权在会议上表示，世大运是国际赛事，是台湾所举办的喜事，全民应不分党派、不分立场，一致团结办好世大运，以维护国家形象。林权指示，要升级世大运维安部署，只要在管制区内有任何陈抗团体或个人，有威胁到选手或观众的安全和比赛序列的进行，警方必须严格执法，以铁腕强力排除，以现行犯移送法办。陈抗团体使用的高音喇叭如有妨害比赛进行之余，也应依法强力取缔。林权并要求警政署长必须全力维持警察执法尊严，如果陈抗团体或者个人对警察执法有强暴、胁迫、公然侮辱等妨害公务行为，甚至有袭警行为，绝对不能放纵，应该严格执法，立即以妨害公务现行犯移送。林权表示，世大运主办期间，警察及其辛劳，对其饮食、休息场所等应特别予以加强。七月底即已经指示动用第二预备金发给警察参与世大运维安警务绩效奖金，以勉励警员辛苦。此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表示，反年改团体昨天晚间干扰世大运的开幕式进行，纯粹是来搞破坏，是王八蛋。而即日起，台北市政府对澄清抗议事件将严格执法，绝不宽容。世大运执行长苏立琼、副执行长尤诗民、维安处长以及综合行政处长星期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昨天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处理的情况。苏金琼接受中央社记者提问是否进行惩罚时，回答说一定会检讨，但在世大运期间将先勉励同仁坚守工作岗位，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结束后将尽快做相关的检讨，包括人力部分。世大运在台北举办之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大陆抵制了本届世大运的全部团体比赛，但有100多名中国运动员报名参加个人比赛。法新社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大陆代表团拒绝出席开幕式的原因是出席开幕式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头衔称谓。蔡英文的正式称谓是中华民国总统，但中国大陆要求改成中国台北领导人。 北京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以何种地位和名义参加各种体育组织的比赛，成为两岸长期争议的话题。最后，国际奥委会与大陆和台湾之间达成协议，台湾以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作为参加国际体育运动的代表团名称，被称为奥运模式。1984年的冬季奥运会和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经国际奥委会协调，中华民国第一次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了奥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以中国的名称参加。由国际奥委会明文规定，中华台北队入场的序列为 T， 即代表台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队的出场序列则为 C， 即 China。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收听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近期法国媒体持续关注十九大召开前夕的中国情况，费加罗报在一份档案中对中国共产党将儒家思想挪为己用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文中表示，习近平将使出手中的牌，再次拿下一个五年任期，在网络监管与发言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加速宣传儒家思想，以合理化永恒的独裁。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宣传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被大力批判过，但是现今张扬回潮。就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几周之前，北京的大街小巷铺满了彩色的宣传标语图，上面写着宣传家庭孝顺的观念、忠诚观以及爱国的思想。而在北京的日坛公园里，孔子对于自律人生的名言警句也随处可见，而公务员们有关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家庭孝顺同样体现在爱国、面对金钱和名誉应该不为所动等告诫也被张贴了出来。而在北京的其他一些地方，张贴的标语则是提示情侣要遵守社会的公德，不要在公众场合太过卿卿我我。这些标语在费加罗报驻京特派记者的眼中是非常特殊的，他写道，有些公共标语甚至指责女性解放，他指的是今年五月份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活动，演讲人丁璇当时公开表示贞操是女性最好的嫁妆，她宣传传统儒家女德思想，指责离婚的女性是因为不够顺从等等，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势。此后丁璇本人称这些只是她的个人观点，但是她已经在近几年中于中国各地举办过大大小小数百场类似的演讲。费加罗报该名记者表示，大部分的中国网民将丁璇的言论视为一种倒退，并谴责称这是在宣传可追溯至清朝时期的守旧，那时的中国还在要求女性去裹小脚。该报记者引述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的观点称，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后，大规模强力反腐配套进行的则是官方对于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宣传，尤其侧重对家庭孝顺的宣扬力度。此外，香港的浸会大学的法国汉学家高静文表示，中国国家权力正在寻找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很低。该名记者表示，无论如何，在多名观察家的眼中，除了强化社会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宣扬儒家思想更是为了向拜金社会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行为。美国作者张燕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称，共产党政权希望用与其专制政府相兼容的新式价值观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白。对此，高静文称，通过工具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据为己有，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众服从于精英的统治，希望将其独裁统治合法化，并且永远进行下去。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清理网络的不良信息。费加罗报的记者表示，包括同性恋、通奸、色情视频以及包含暴力内容等都在打击的范围之内，被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二手玫瑰的乐队主唱梁龙因为在演唱《粘人》一曲时爆粗口，而被主办方北京非凡惊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罚款80,000元人民币。该名记者还提及了前段时间的娱乐封号以及删帖行动，特别提到了他认 认为的其中包含的政治意图，并引述乔木的话表示，如果人们都去关注娱乐以及八卦，政府会担心没有人继续看国家电视台了。费加罗报记者表示，对于网络的直播，包括新浪、AC饭和凤凰，被政府点名批评向大众传播负面的消息，而较大的科技公司则被迫限制道德和政治敏感内容。这无疑不是中国政府强化文化以及社交网络管控的体现。在政府眼里，或许文化以及社交网络两大个板块目前自由的太不像话了。在另外一篇报道当中，费加罗报指出，十九大逼近，习近平必不会退休，而是会为了寻求第三任期而使出手段。该报引述张立凡的分析表示，习近平目前已经树敌太多，因此绝不会退休，他将尽全力阻止潜在接班人的出现，并让亲近人士出任要职。若没有接班人出现，习近平将重现毛泽东时代的一人独揽局面。而习近平的反腐斗士王岐山也因年龄问题不太可能续任，但如果续任，将昭示着习近平行使权力不再会被撤走。此外，孙政才被撸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等职务，并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严重违纪事件，让这一潜在的培养接班人位置空了出来，落到了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手中。陈敏尔被认为是习近平之江新军的一员大将。要知道，孙政才此前也得到了进入七常委的承诺，但是他的落马细节不禁让人想起薄熙来的当年光景。费加罗报认为，陈敏尔出任重庆市委书记等职位是习近平要捏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人势力阵营的又一大动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报纸摘要的全部内容，由您来为您编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随着中印边境对峙进一步持续，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较劲已然成为地区国家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是否影响经济层面的焦虑也随之而产生。泰国今日邮报昨天援引路透社消息报道，印度和中国军人近日在西藏和印度接壤地区再次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双方人员均有受伤。有关这次冲突的视频在网络空间流传，而中印两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对此均未置评。泰国智能时代传媒刊登分析文章指出，当前紧张的中印对峙局势一旦恶化，势必动摇到经济层面。倘若印度被激怒，采取强势捍卫印度洋霸主地位的姿态，那么中国倡导一带一路计划的发展前景就值得重新考量。另则，中印两国都是所谓新兴市场的金砖组织成员，预估该组织未来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带动力不可估量。而印度目前在多个场合的表现明显不够积极，导致该组织的凝聚力迄今受到质疑。据观察，自中印两国军队对峙以来，东南亚国家官方表态较为谨慎，不过民间议论风潮渐长。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热点由以往的中美角逐逐渐转化成中印角逐，关键词也由中美开战渐渐演变成中印开战。泰国朱拉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学研究员提迪南分析指出，美国、日本、中国亦或是印度等经济强国都渴望在全球各地扩大影响力，东南亚地区亦不例外。美国华盛顿政府当前推出美国优先政策，不利于美国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伴随中国崛起，导致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改变，也促使印度再也无法甘于现状，从而成为接替美国在这一地区跟中国角力的一股强势力量。据悉，原本秉持不结盟政策的印度，如今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盟友，除了正在推行南向政策的台湾以外，还拉拢印尼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总理莫迪下月即将走访缅甸，争取得到东南亚国家给予支持。对此，泰国学者提供观点认为，无论东南亚地区大国角力形势如何剧烈演变，东盟国家都应该站稳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毕竟保持大国力量的平衡，将给这一地区小国带来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政治利益。十分显然，泰国专家与媒体对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尤为关心。就经济层面而言， 泰国地产专家建议国人不要小瞧印度。曼谷企业报18号刊登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时代崛起，印度时代蓬勃相随。文章指出，印度跟中国都是亚洲地区大国，对亚洲、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地区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放眼当今世界，可见中国力量崛起，影响力扩散全球。其实相对而言，印度的潜能同样不容小视。印度表面形象令外界感到矛盾，大量的贫困人口、落后的交通系统、贫困的生活面貌，但事实上印度精英阶层的潜能和科技先进的一面却鲜为人知。加上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意识，无形中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稳固动力。因此在众多地产评估专家的眼里，对当前印度的经济状况纷纷看好，并对其发展前景抱乐观态度。泰国社会历来流传印度人散布广，中国人扎根深的说法，这是泰国人几百年来跟印度和中国人做生意打交道总结得来的经验谈。根据泰国当地媒体评论，若比较在泰国当地抢滩扎营的现实状况，印度人的经营技巧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在文化方面，印度的宗教与文化数百年来对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就泰国一地而言，不仅做到了成功渗透，并且为泰国社会主流意识所接受。这一点跟当初从中国移民而来的华人劳工影响力仅只渗透底层社会具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深层文化优势给印度政府大力实施东进政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民进周刊》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放眼中国当代政坛及企业、金融各个领域，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大批接班，掌控共和国重要命脉，这一切都有赖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30多年前深谋远虑的谋划安排。新史记第37期发表重要文章，揭示了这一历史秘辛。这次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呢？
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经过文革以后，元老们一来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开12大的时候，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呢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呢，那么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的新史记发表严怀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这位作者严怀是什么人呢？
严怀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严怀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80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后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他披露的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绝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后卫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绝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试图受到阻碍。
那请您介绍一下，这三种人是哪三种人呢？
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府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严怀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打击面有多大呢？
不小。严怀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所以他记不住具体的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严怀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注意政策是怎么回事。
那请你讲讲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严怀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领导干部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就是这个推倒二校门的主导者，他是否也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的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吗？
中组部怎么判定的呢？
严怀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的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以后，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后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414的头头陈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做斗争。这篇东西后来也送到陈云那儿了。
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的呢？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领导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陈云的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儿。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后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这个例子非常典型的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的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地打下去，永世不得翻身，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系列专题节目《法国思想家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哲人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形势。他谈及英国政府时，敏锐地注意到大宪章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这部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四《大宪章》的启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与罗昂骑士的冲突让他进入了巴士底狱中，出狱之后他就去了英国，在那里他汲取了很多思想养料，请你继续谈谈英国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吧。
好，伏尔泰作为一介平民呢，在法国受到贵族的欺凌，他切身感受到呢，在法国这种绝对军权专制的国家，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他在英国特别注意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他的《哲学通信》中把在英国观察到的情况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记述下来，其中第九封信就叫谈政府。在这封谈政府的信中呢，伏尔泰他花了很多笔墨来谈英国的历史，在其中他讲了一段话，几乎可以说是因他个人遭遇而引发的由衷之言。他说，当那些诸侯、主教、教皇这样分裂英国，大家都要一使人民的时候，却有一部分品德最好，因而是最可敬的人，这些人是法律研究者、科学研究者、商人、职员，他们绝不是残暴的人，而是人民，但他们却被上述那批家伙看作不如人的畜生，他们的血都归他们的主子所有，他们的主子称为贵族。欧洲极大部分的人和现今北方很多地方的人一样，是一个老爷的奴隶，一种连同田地买进卖出的家畜，必须过了很多世纪才能有人认识到人权的损失，才能领会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是可恶的。那么伏尔泰呢，显然是把自己看作这种品德最好最可敬的人中的一员。他认为在英国，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使意识人民的锁链松弛了，诞生了自由。
伏尔泰在这里说的这种斗争，是不是指约翰王和贵族在1214年的那场斗争？
对，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想稍微岔开一点，讲解英国的大宪章，因为伏尔泰呢，称这个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你提到的这位约翰王，人称无帝的约翰，他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缔造者亨利二世的第五子，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的弟弟。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国的疆域呢，不只是现在的英伦三岛，它在欧洲大陆占有大片的领土，像法国现在的领土中有很大一部分当时呢是属于金雀花王朝的，像波尔多、安茹、曼恩、布瓦图等等。在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呢，他醉心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把国内的政务交给约翰掌管，但是这位约翰呢只是个代理，他没有自己的封地，所以人们叫他无帝的约翰。狮心王理查英姿天纵，骁勇善战，但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呢，他与穆斯林的首领萨拉丁交手，他没有取胜，没有实现他占领耶路撒冷的野心。回国途中呢，又被奥地利的廖波特俘获，被囚禁了两年多。在他被囚禁的期间呢，约翰曾图谋篡位，后来理查获释回国，他宽恕了约翰， 并立他为继承人。没有想到这理查很快就受伤身亡了。约翰继位，他在国内是横征暴敛，在国外又不断的发动战争，搞的是百姓赤贫，贵族不得安宁，国将不国，所以有史家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莎士比亚的名剧《约翰王》就给他盖棺论定了，把他杀害自己的侄子阿瑟保自己王位的行为写在剧中，也就是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是莎士比亚没有写这个让人痛恨的国王，却做过一件对英国人的自由意义重大的事情，虽然是在别人强迫下做的。丘吉尔在他的《英国史》中有一句话评价约翰王，他说，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力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这真是真知灼见。
这件大事就是约翰王和英国贵族集团签署了大宪章吧？
没错，这个宪章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今天呢，我来给听友们介绍大宪章，想特别借助一个人，他就是楚安平先生。现在年轻的听友们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节目中提起他呢？因为今年是大陆反右运动60周年，而楚安平因“党天下”三个字被打为右派，到文革时呢又被纠斗暴打，随后就失踪了，至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谓反右，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读书人的整肃迫害，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读书人，他们很多人死于非命，像加边沟劳改营饿死的人，大多数都是这些所谓的右派。
楚安平有句名言，民主在国民党那里是个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那里是个有无的问题。以他的这种观点被打成右派，几乎就是个必然。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并不仅因为他是个右派而纪念他，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最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大宪章的，也是中国最坚定地提倡自由主义的人。在民国时期，他创办的《观察》杂志评论时政，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结果杂志被停刊。1945年他出版了《英国采风录》，其中有一章详细介绍大宪章。他指出，今日世人横称大宪章为英国人自由之基石，这个判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和伏尔泰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楚安平他介绍大宪章是言简意赅，他首先说明，这大宪章呢，并非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保障人民自由的文书。实际上呢，亨利一世在1100年登基时呢，已经颁布过一个相类似的宪章，但是被后来的继承人完全弃之不顾。所以1215年6月15日在米德兰尼岛上签订的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以往宪章所定权利的重申。第二，楚先生指出，这个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约翰逼他签订的，是争取自由限制王权的重大举措。第三呢，大宪章所规定的内容具体详细，一共呢它有61条，每一条呢都涉及到国王与贵族之间权力的限定，甚至包括国王嫁女所付的贺礼金只限一次，这样很细琐的小条文。第四，大宪章所载的这注条款呢，它都是很公正温和，它也不走极端，就事论事，所以明确易行，任何人都不能曲解。楚安平先生呢，他总结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也总结得极为精到。他指出， 大学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国王之上，上有法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本意。第二，有此宪章做依据，一旦国王违反，人民则有拿起武器推翻统治的权利，人民有了反抗暴政、维护自由的依据。第三，开辟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以谈判、订约来代替无休止的战争，使统治的合法性呢，不再依靠暴力来夺取，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楚先生总结的这几条呢，也正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可惜，他面对的不是约翰王，而是共产党。这是一个只相信暴力的政治组织，楚先生的悲惨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四大宪章的启示。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课第49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laire La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Iki.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habitait en banlieue. Mais à Paris, il y a 5 mois qu'on a déménagé ici. Et c'est très facile d'avoir des spectacles.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sur Paris.
Aïda et Iker sont 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情侣，他们很想了解巴黎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来到巴黎的剧院区，就是巴黎歌剧院一带。
Iker, Aïda,
bonjour.
Bonjour.Alors vous, ce qui vous intéresse le plus à Paris, c'est la vie culturelle.
Oui, on s'est connus dans l'opéra, nous deux, et on aime bien toutes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à Paris.
Donc vraiment, chaque fois qu'on peut, on essaie d'y aller parce qu'on adore ça.
Mais on choisit par rapport à notre budget parce que c'est un peu cher quand même.
好浪漫啊，伊盖尔和阿依达是在歌剧院邂逅的，两人都是戏剧爱好者，要知道在巴黎看场戏可不便宜啊。 Claire Azan 是戏剧评论家，今天他将告诉我们怎么在巴黎淘到打折的演出票。 Claire 是巴黎 Première 首映杂志及其网络版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巴黎夜生活、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娱乐信息编目。
Est-ce qu'on peut connaître les offres culturelles qu'on a à Paris?
Je voulais dire le nombre de
événements.
C'est difficile à chiffrer. On dit qu'il y a à peu près 250 salles de concert, 350 musées et galeries.Et pour les salles de théâtre, on doit être autour de 200 ou 250 aussi.
巴黎有250家音乐厅和200多家剧院，想从中做出选择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Donc pour s'y repérer,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e tous les spectacles sont complets chaque soir?
Non, ils sont pas tous complets. En fait, il y a les deux extrêmes, c'est-à-dire qu'il peut y avoir des spectacles qui sont complets des mois, voire parfois.Un an quasiment à l'avance, et il y en a qui vont galérer chaque soir pour remplir la salle parce que c'est des petits théâtres et où il n'y a pas eu de communication.
在大剧院的演出座位往往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而小剧院由于缺乏广告费，不能为剧目做广告，往往剧场空置率比较高。
Les spectacles qui son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réserver, en général, c'est soit ceux où il y a des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donc un acteur très connu, un groupe américain qui vient rarement en France, des choses comme ça. Ça peut être aussi des spectacles très pointus, par exempl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chorégraphes contemporains qui viennent pour 3 jours. Et là, les gens qui les connaissent très précisément réservent aussi longtemps à l'avance. Et donc, c'est pour ce spectacle-là que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ace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Si un spectacle de l'éternel de tête d'affiche est un minxing级的, ou un groupe de l'éternel
Est-ce que, à ton avis, on peut trouver aussi des spectacles pour des petits budgets ?
Alors, les spectacles à petit budget, c'est pas tellement le terme. C'est plus que si tu vas dans une grande salle avec un gros spectacle, une grosse tête d'affiche, ça sera plus cher que si tu vas dans un petit théâtre moins connu. En fait, la meilleure façon d'avoir des places à des tarifs intéressants, c'est de passer par certains sites qui sont spécialisés dans les réductions. Il y en a un qui s'appelle Billet Réduc et l'autre qui s'appelle Ticket Tac.
Celui-ci, ouais, on voilà. connaît.
假如您的预算有限, petit budget, 您最好去一些出售打折戏票的网站淘一淘, 如 Billet Réduc, Théâtre Online, Ticket Tac.
Et puis après, dans Paris, il y a aussi les kiosques. Il y en a 3 dans Paris qui vendent des places pour le soir même à 50% et qui sont des places de première catégorie, parfois pour des très gros spectacles.
当然，也别忘了各种售票亭 kiosk. 较有名的有3家, 分别在 Madeleine, Montparnasse 和 Terne. 他们都出售半价演出票 à moitié prix.
Mais dans ce cas-là, il suffit d'aller au kiosque et on achète l'entrée pour voir la pièce qu'on veut, c'est ça ?
Exactement, en fonction de ce qu'ils ont de disponible pour le soir même.
Ok.
Mais pas forcément sur tous les spectacles.
Oh, c'est bien, c'est bien. OK, OK.
不过在这种售票亭，您不一定能买到想看的戏票，因为他们是在给卖不出去的戏票打折。 如果您想了解巴黎的所有娱乐信息, 您最好去买一本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cope.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riscope.
Pariscope 每周更新一次, 为您提供包括大巴黎在内的所有娱乐场所演出场的剧目, 场次及地址。 咱们现在就去找家咖啡馆坐一坐，看看这本手册上的内容。
Merci beaucoup.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为八成孔西死者哀悼，今晚10万人入场看巴塞比赛，向孔西说不。 孔西案后痛定思痛，巴塞罗那闹事不行街，没有安全路障引争议。伊拉克军队展开塔阿法收复战役，刚果发生泥石流灾害，酿成数百人死亡。美韩明天将举行年度军演，朝鲜警告不要火上加油。联合国报告称，朝鲜转而加大对东南亚出口，是大运抗议者。 过头，返程过街老鼠，开赛后赛事跃上关注中心。吴东义今天就任国民党主席，两岸政策追随马英九步伐。郭台铭投资威斯康星州，计划或州议会批准。国际舆论猛烈批评防治峰事件，港府游说香港法治世界第三。 WhatsApp 在大陆又突失灵，可能是遭全面封锁先兆。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Fabrice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祝大家周日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